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四时鸡的预查。我今天准备的材料里面其实有三样东西的，第一个是导论，第一个是第一章，然后就是一个第二章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导论吧。导论的话，其实当教会说今年查什么经卷的时候，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一直想过去几年的经验的传统，就是那个 BSF 他查什么经文的话，那我们就跟着他，这样好像比较简单啊。所以有一年他们查启示录，去年查约翰福音，今年是查罗马书。那后来有很多弟兄姐妹说罗马书好像我们刚刚查了没多久，所以我们还是自己查一段自己新的一卷圣经吧。所以我就这个工作就交给了我，我当时就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放在祷告里面求圣灵感动我，到底是哪一卷经卷是我们今年应该要查的。其实打开圣经的话，每一卷经卷都是好的，每一卷经卷都是值得查的，那到底要查哪一章哪一卷呢？后来我就决定查四世纪。四世纪为什么查四世纪？第一个很大原因就是我统计了一下，我们今年有21次聚会，四世纪也正好是21章啊，所以我希望这个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凑巧啊。另外一个就是四世纪里面的一句话是最经典的话，就是四世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这是四世纪的21章里面的一句话。这句话给我的感动很大，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世界虽然跟四世纪的世界时间已经相差了几千年，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跟四世的情况那个年代的情况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心中里面到底有没有我们的王在里面？所以我们每天都是可能都是任意而行啊。另外一个就是四世纪其实它有个很有意思的东西，里面有12个士师，6个大6个小，其实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是最好的。如果四世纪是连着约书亚记下来的，如果相比约书亚的话，每一个士师都是不合格的，但是神还是拣选了他们。就像我们现在的作为教会的领袖一样，我们可能也是不是完美的，我们可能也很多的缺陷，很多的不足，但是神就是这样，他使用了我们，他拣选了我们。就像四世纪年代一样，那些拣选那些不是完美的人去做事实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感觉就是说教会今年无论是2017年2018年，我们还是一个属于一个新的阶段，因为我们的老牧者走了，所以我们要特别在这个时候真的就像四世年代一样，我们真的要挺身而出，响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去做主的工啊。然后四世纪的年代里面，12支派里面他们并不是太团结啊，所以教会也需要一个团结的一个时候。四世纪就像四世纪里面一样，我们大家真的要众志成城去建设教会啊。另外一个就是在40年代里面，他在迦南人里面生活的时候有太多不同的诱惑，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也有太多的诱惑，所以我们心里面可能没有王，我们有心里面有太多的偶像。就是刚才和牧师讲到那首歌Hineni 一样，我们真的要放下心中的偶像啊，去做我们的主的事工。这就是四世纪所说的，就是要响应主的呼召，我们要挺身而出啊。四世纪按很多人眼光来看的话，四世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经卷啊，他觉得里面太过残暴啊，整天都是屠城啊，一讲到杀进城里面把城里人杀光这样啊。所以有人讲四世纪是一个失败之书啊，就是因为四世纪年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但是从某方面来讲，四世纪的英文名叫它可能受英文的一个误导啊， 英文里面它就是裁判的意思，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士师的意思就是一个法官一样啊。其实在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士师这个中文翻译的话，根据可能是根据我们中国的古书里面周礼秋官的一个官制吧，叫士师掌国之王禁之法左右刑法，所以我们听到士师好像就是国家的一个裁判者一样。其实在整个圣经士师记里面看到，士师好像更加偏向于军事领袖和宗族的首长一样，他并不是一个裁判官啊。简单来讲，士师就是一个领袖或者是一个拯救者啊。很明显士师记是紧接着约书亚记的一卷经卷啊。因为约书亚经卷里面他有一个使命，他讲未完成的使命，所以士师记的作者就想士师们要去实现约书亚还没有完成的一个使命。我这里做了一个比较，就约书亚跟士师记一个比较，一个是灵命斩尽，一个是灵命倒退。一个是约书亚里面他是有一位主要的人物，但是在士师记里面其实没有一位主要人物。约书亚里面是以色列国还是很年幼，但是士师记里面以色列国已经开始长大啊。约书亚是一个胜利的书卷，但是士师记是一个失败的书卷。约书亚强调了忠心，但是士师记突出了悖逆。时代背景的话，其实它可以看到是二章第六到第十二节，其实我们就看到当时的士师记的一个时代背景。士师记的到底是什么时候编写的，到现在不确定啊，但肯定是在以色列立国之后才可以编写。但是到什么时候呢？有人讲他可能是被掳之后写的，因为那的士师记的十八章上次节里面讲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啊，作者也不确定。按照犹太传统的话，他们讲作者是撒母耳，但是现在的学者都不大接受这个意见。士师记总共有21章，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导言，就是1章1节到3章6节，这两章经文是一个引言啊。所以士师记很奇怪，它有双引言的，就是两章经文都是士师记的引言啊。然后第二部分就是从3章到第16章。主要是讲士师的故事，里面有12个士师啊。然后第三部分就是结尾，就是一个混乱的局面，就是17章到21章里面讲到一些混乱的局面在里面，内战啊之类的。这里有12个人物，我这里有个表格，就是人物有12个人物，它里面有人物了，还有支派，各大支派他们的特点特征，还有他们面对的敌人，他们在以色列欺压的年份有多久，他们执政之后有太平的年数有多久，当然就是他们出现的经文的那在哪一段里面这样啊。你看到一个打星星的，就是大士师，大士师的意思就不是他特别大，不是特别特别伟大的意思，而是他指在圣经里面它比较有详细的记载，这叫大士师。而小士师就是说里面没什么说到他什么事情的，这叫小士师啊。讲到士师记的时候，大家在查经带查经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家要熟悉一下以色列12支派啊，因为弟兄姐妹肯定会问，就是说啊，以色列有哪12个支派啊？以色列12个支派大家知道是根据雅各的12个儿子分出去的，叫12个支派啊。其中约瑟是最重要的，他虽然第11个儿子，但是因为他是成为埃及的宰相嘛，所以这雅各他把他的2个儿子以法莲跟拿麻西的时候，他祝福他们，所以变相就这2个儿子变成半个的支派。所以合起来，因为利未人他是不能分地的，所以我们还讲12支派，就是雅各的11个儿子加约瑟的2个儿子，这样加起来的话就是12个支派。所以我们有时讲约瑟家的两个 约瑟家他们是个两份，就是有其中两个是加起来的，这样，所以变成是总共还是12个支派啊。也大家也可以去熟悉一下，我这里也有个图表，就是他12个儿子的他的妈妈是谁，有利亚、皮拉啊、西白还有拉杰，这样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情况啊。然后这里讲到12个支派，我们其中要注意一下，就是犹大支派，他是耶稣基督是从这个支派出来的啊。然后利未，大家知道他这个祭司，他是不分地的。摩西、亚伦都是出自于这个支派，还有就是一个便雅明支派，便雅明支派是使徒保罗是出于这个支派的啊。约瑟两个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其实马拿西是长子，以法莲是次子，但是很奇怪，大家都是把以法莲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支派，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雅各是用右手按着以法莲去做祝福的，在犹太人习惯里面右手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就好像把他弟弟都高过哥哥一样啊。12支派一个图，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也给了一张图给大家。然后四世纪的神学思想，就是第一个就是审判与拯救，第二是就是立王，第三就是士师，第四个就是有分别为圣的生活啊。以色列人在四世纪里面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循环，就是他安息，然后他又悖逆，然后他又被惩罚，惩罚之后他就悔改，悔改之后又安息，这样。所以一个叫我们叫做一个叫生命祭祀的一个循环，就是好了他就开始不好，不好之后惩罚，惩罚之后又乖了，又好回来了，好回来之后又过了几年可能又不好了，又回来，又循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灵程的一个循环。导论方面，我想我就跟大家分享就这么多，所以主要是大家是要比较清楚这个12支派吧，要去看一下，不然的话弟兄姐妹问起来的时候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啊。那就第一课，第一课我是并不是完全是第一章的啊，我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五节啊。第二课也不是完全第二章的，是第二章的第六节一直到第三章的第六节，这样。
那查的时候是按照你？
按照我这个，因为他这个他无论很多本的资料都是这样分法的，就是说第一章里面是跨过五节经文在第二章里面的。
所以我们第一课是查到第二章的第五节，是吧？
对
的。从第一 OK。
一章一节到二章五节，
OK。
所以这个叫外账的情况，就是胜少败多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章的第一、第二节，它就是一个讲到，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有我分成 A、B 啊，这个它因为这个分法就是根据圣经很喜欢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这样扇形的一个东西，就是 A、B、B、B、C 这样重新回来这样，所以我是用根据这个分法，就所以你看到英文字母是 A、B、B、A 这样，就是一个扇形的这样啊，这样
还有 B 撇了。
一撇就是这个 A 又重新回来了嘛，所以说两个 A 变成它又重新回到面，一个呼应一样啊。所以这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然后我们主要想看面，第一到第二节里面这里提到一个约书亚死后，所以这个字我讲挺重要的，就是它这个字告诉我们四世纪和约书亚的关系，就是说从这个字里看到四世纪肯定是约书亚之后的啊，因为他讲约书亚死后啊。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字叫求问啊，求问啊，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求问这个字，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顺服，他 在那个时候他还是祷告，求问神到底是谁应该先上去攻击这个迦南人啊。第二个就是上去这个字，这个句上去这个字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总共出现了两次啊。有人认为这就是和他们当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系的，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还在约旦河谷的地方，所以他们要攻击敌人的话就要上去攻击敌人，所以如果这样看法的话，上去就是没什么意思的，就是完全是一个地理的状况，就是本来他在低地，现在上去攻击啊。但是也有人认为上去这个字可能有它的属灵意义在里面，因为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都是胜利的，但是后来的时候就变成下去，他们后面有字叫下去的，下去的时候都是失败的，所以上去跟下去可能就形成一个对比啊。这个我想大家我自己看法还是上去应该是从低地方去攻击高的地方叫上去吧啊。然后我们第二部分可以讲是第三节到第二十一节，这里面讲到犹太人打败了很多的迦南人，这里面啊，我其实这里已经列出来，大家可以回去自己去看一下。嗯，总的来讲，犹大的北南面的战事是从北到南这样打法的，从北到南，他是攻取了耶路撒冷、希伯伦、底壁、亚拉德、荷尔麻、加萨、伊斯亚伦、伊葛伦这些地方，在这个第一部分里面的南面的战事里面，他有。因为耶和华与神与犹大同在，所以他取得了很多胜利啊。在南面的战事里面，参与的支派由犹大、西缅跟便雅明这三个支派参加里面啊。这里有一张图，你看到就是从北面一直打到南面，然后南面再打回北面这样。然后第三部分，他这是二十二节到第三十六节，这里讲到北面支派的一个情况。北面支派的主导者就是约瑟家啊，里面就出现比较多的支派了，有马拿西、以法莲、希伯伦、亚瑟、拿弗他利、但这几个支派参与这个战事里面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五节。这个是耶和华使者对他们指责。波金这个字其实就是伯特利这个地方，它的意思就是哭泣的意思啊。神对以色列人的当时他们讲了几样东西，他神说你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他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他是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而且神跟以色列人是有一个永不离弃的约的。但神为什么对以色列人失望呢？因为以色列人与当地人立约，以色列人没有拆毁当地人的祭坛，以色列人不顺服的结果就出现，神不会将当地人从以色列人赶出来，这些人混在以色列人当中必将成为以色列人日后的祸害。然后就是当地人所拜的偶像也会成为将来以色列人的祸害。以色列人反应就是他们放声大哭，然后众人向耶和华献祭啊。在这个第一章里面，我有三个题目，可以大家可以去分享一下。其实这个题目答案可以大家自己去想就行，但是我写出来的只是给你们参考作用的。第一个问题是，请问有多少以色列支派参与了第一章的征战啊？这里有九个支派，南方的是犹大、西缅及便雅悯，他们以犹大为代表。北方有约瑟家、马拿西、以法莲、希伯伦、亚瑟、拿弗他利、但，他们是以约瑟为代表。这里很明显，我们看到四世纪的第一章的军事行动，并不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参加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万众一心的啊。其中以撒家跟 流变和加德这三个支派他是没有参与行动的。这两个他们为什么不参加吗？就是说有人觉得因为约旦河东的支派就是流变和加德，可能他们一早就已经定居在约旦河东面，他们已经安居乐业了，所以他们就没兴趣参加这个军事行动，他们已经很满足了，所以他们不参加这个行动啊。然后嘛，以撒家嘛，他们一直以来他们跟这些迦南人混在一起生活，所以他们可能已经把自己的身份都忘记了，所以他们也就不去参加这些军事行动。所以我们很明显看到，就是说当时约书亚走了之后的以色列已经不是团结，已经不是像铁板一块，他们很团结的。其实他们自己每个的支派里面都有一个小算盘，他们觉得我已经很安居乐业了，所以我就不参加这个军事行动。有些人觉得我已经跟迦南人已经很好了，所以我也不参加这个军事行动。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约书亚之后的一个时代，他们并不团结的。题目二是讲我们可以反省一下以色列人征战胜利和失败的原因。如果看第一章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原因是他们胜利的原因。第一个就是祷告，第二个是合作，第三个就是顺服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然后如果讲失败原因的话，可以也看到几个，一个是不愿意付出代价，因为这里讲到一章的第十九节讲到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啊。也就是说当时的犹大面对的敌人，在平原的敌人，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装备，就是铁车。铁车就是说当时的那个年代已经开始进入这个铁器时代，就是以色列人当时的时候还是铜器时代的，铜比铁不够坚硬啊，所以当铁器时代出现的时候，如果用铁做的兵器跟铜器的兵器打的话，铁肯定赢的，因为铁比较坚硬。所以以色列人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不打了，就所以他们赶不出这些人，可见他们不想付出代价啊。然后就是他们不愿顺服上帝啊，因为其实上帝给约书亚的指示就是每攻下一个城的时候都不留下战利品的，一般都是把它毁灭掉的。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你看到圣经里面一章里面的27、29、30、31、33重复出现一个字，叫做没有赶出，没有赶出，没有赶出，每一句里面都有这个字，就代表他们就对当地的居民是网开一面的，所以他们就很留恋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就不顺服上帝了啊。另外一个就是人的思想在神的旨意之上，为什么他们要留下这些迦南人或者留下这些战利品呢？就是他们因为心里面有个小算盘，他们觉得将来以色列人发展的时候需要人来帮助他们啊。因为以色列人当时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从旷野进入迦南的时候，迦南是一个农业的一个社会，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没信心去掌控这个农业经济，所以他们需要把这些迦南人保留下来帮助他们发展农业，所以他们心里有这个算盘。但是其实所有一切东西都是应该神的旨意的，神有神的安排，你不要用人的旨意去想。所以就这样情况之下，他就造成一个危险的局面，他就是迦南人就使以色列人堕落和悖逆啊，因为迦南人就影响了以色列人的纯正的一个宗教信仰跟生活习俗。第三个题目就是四世纪第一章的，我们看到他们生活应用。四世纪讲起来的话，事情很遥远的事情，是几千年前的事情。其实我们仔细看的话，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我自己看到几点，就是说，第一，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四世纪里面讲到，开始是有成功，后来就失败了，这样。这就像我们的一个人生一样，基督徒我们信耶稣，我们不要以为就是我们肯定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肯定也有很多的成功，也有很多的失败，主要是你怎么样去看这些失败。我们在失败里面学到功课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成功。我们要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不分别为圣的话，那可能就像四世纪里面的以色列人一样，神就要迎面就离开他们啊。另外一个就是第二点，就是我用这个字，就是说一损皆损，一荣皆荣啊。这个字是出自《红楼梦》的啊。《红楼梦》四大家族，他们是一损皆损，一荣皆荣啊。所以这里也是一样的，因为四世纪里面的犹太支派，他们好像以色列支派，他们不是很团结，有时候征战的时候你出我不出啊，而且前面有一连串的胜利，后来就有失败，可能相比较之下，胜利可是大过失败，因为胜利里面他占领了耶路撒冷，又占领了伯特利这些重要的城镇，听起来是应该是很伟大的事情。在失败方面，他就是没有赶出迦南人，相比较，哎，这个失败好像真是，刚才何牧师用的那个广东话，涉涉水啊，就是很小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神的宫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就是说小小的事情都会影响一个大大的事情，所以我就讲它是一损皆损，一荣皆荣啊。所以在我们的事工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是这样，我们不要以为啊，我家里已经信主已经很好了，我旁边那个信不信主不关我的事情啊。但是还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家已经很好就可以了，人家好不好我替他祷告吧，其实希望他们好，但是我并不需要帮助他们的，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因为如果他们不好的话会影响到我们，我们好大家都好的话，大家一起高兴，大家是一起荣耀神，所以叫做一损皆损，一荣皆荣啊。然后我们就感恩，就是以色列人的救恩历史就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一个历史上，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我们都是一首可歌可泣的恩典之路啊，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是神的恩典给我们的。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就要记住耶稣基督的十架之爱，所以我们要牢记我们的属灵身份，所以我们要积极参与主的施工，不要像那些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有些支派参加战斗，有些支派不参加战斗，这样就不会众志成城去建设我们的教会啊。最后一个是薪火相传啊，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信仰是一个跨年代的，并不是说我们这一代信耶稣就行了，下一代信不信耶稣是不关我们的事情啊。所以耶稣亚之后，以色列人在信仰上面就出现很大的偏差，就是他们忘记了上帝的教导，所以他们就被异教文化所淹没啊，从而失去了神子民的应有特色。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面对异教文化，其实我们比十世纪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们要特别警醒，其中我们要做好确保我们下一代的信仰的纯正，所以我们要做到要教导他们，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薪火相传。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些小组长们，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是我们的族里面的人，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信仰真的像一代代传给他们，一半半接一半的传给他们啊。这就是我的第一章所分享的东西啊。第二课嘛，是从二章的六节到三章的六节，真英姐妹也是，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也是跨出去一章的啊。
嗯。
所以这里我也分成 A、B、C， 这个比较简单啦，不像刚才周芳所提到 A 为什么有一撇啊，这个我就不把它搞这么复杂了，就是 A、B、C、D 这样顺序下去就行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然后主要的一些特别的内容就是六到九节里面。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其实四世纪第二章的六到九节差不多几乎是跟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三十八到三十一节几乎完全一样的啊，就相差几个字而已啊。他们都同样提到约书亚的死和埋葬啊，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更加把约书亚记 跟四世纪连在一起了，因为根本就是一个重复，所以很多人觉得四世纪第二章六到九节才是整卷的四世纪的一个引言啊，就是说它其实就是引了约书亚的东西来讲啊，所以大家回去看的时候可以对比一下，跟主羊分享的时候也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大家去比较一下，里面一模一样的，就相差几个字的啊。第十一节，这里面提到一个朱巴利啊，这个巴利大家听过这个字了，大家一提起来巴利就知道，巴利就是一些我们都讲它是一种别的神啊。其实巴利的这个字的话，其实意思就是某些东西的拥有者，比如讲巴利加德在啊。就是幸运拥有者的意思，这样啊，所以这个巴利的意思是这样的。然后第十三节里面出现一个巴利叫亚斯他路啊，亚斯他路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来讲，它是一个战争跟一个生殖力的一个女神啊。其实这个字我们要留意，就是说这个字啊，希伯来文跟我们中文不一样的，这个希伯来字这个它是有字母的嘛，所以这个字母这个字的字根是跟羞耻有关系的啊，就是所以可以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中亚斯他路这位女神一定是不好的啊，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去拜这个亚斯他路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然后讲到第二十一到第二十三节里面，这里提到外族人啊，这里的外族人是指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外族人，是迦南人、赫人、西莫人、利比席、亚摩利、也不斯人。然后下面的第三章的第三节，这里提到外族人，这个外族人是指以色列外面的外族人，就是二章十四节所说的以色列的仇敌。问题一，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以色列向下沉沦的一个恶性循环。刚才提过一下，就是安息、悖逆之后又惩罚之后就悔改之后他就安息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恶性沉沦的恶性循环。这里我们可以从四世纪的二章十一到二十节的 A 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出一个沉沦的循环。我们看到第一就是以色列人悖逆啊，然后以色列人受到外邦民族的欺压，然后以色列人的灾祸就临头了，以色列人向神哀求，以色列人蒙神拯救，以色列人再次悖逆啊，所以这里看到一个循环，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问题二是思想一下四世纪二章六到九节的意义。六到九节就刚才讲过，就是跟约翰啊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二十八到三十节一模一样那段经文，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圣经四世纪里面他会把这一段经文重复一次呢？我想肯定有它的意义在里面的啊。所以这主要有目的，就是第一，他想通过对约书亚的记载向大家交代了四世纪的背景；第二，作者是借用这段描写成功的经文来对照四世纪接下来的失败；第三就是作者要为向日后的士师们树立一个榜样，约书亚就是最好的榜样。那约书亚的榜样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榜样，在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三个榜样。一个是约书亚他教导百姓顺服，所以因为约书亚他自己敬畏上帝，所以他顺服上帝，所以他知道顺服的重要性，所以在他在世的时候他就命令各支派要为上帝的道处征战，所以这里讲到这些百姓都很顺服遵从约书亚的安排，所以圣经二章第六节讲到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就是他们很顺服约书亚的安排。然后这里这段经文我们也看到约书亚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啊，约书亚是一位优秀的领袖，他不但带领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他还注重继承人的培养。二章七节讲到约书亚死后仍有见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带领以色列百姓，所以当时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可见耶稣亚在世的时候 他对那些长老的教导的培养是非常重视的。第三就是约书亚建立了一个侍奉的一个文化，在四世纪的2:7-8里面出现了两个字啊，一个叫侍奉，一个就是耶和华仆人这两个字。可见约书亚他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只会四号发令，只会叫人做事情，自己不做事情的一个领袖，他是一个仆人型的领袖，他处处以身作则，他为耶和华神的功鞠躬尽瘁。所以耶稣亚在世和过世后不久的时候，以色列人都还会侍奉耶和华。问题三，以色列人失败的教训，对我们的启示啊。四世纪二章里面，不是我们呐、是我们呐、四世纪二章的确为我们带来了丰盛的属灵的教训啊，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优秀的领袖，约书亚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领袖，他是仆人型领袖，他敬畏上帝，爱神爱人，言行一致，做言不如起而行，甘心乐意，不计个人得失，眼观远大，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领袖必须具备的啊。第二就是也是薪火相传，因为耶稣亚他注重培养，所以这里我们看到2:10讲到，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就可见我们知道，就是当时的人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的信仰，当时的人不认识上帝，当时的人他也不了解上帝在他们旧约历史上的所作所为，所以他们才会不知罪，不感恩，所以他们会背离上帝啊。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基督徒要特别小心了。我们除了要努力装备自己以外，我们还要注意下一代的信仰的传承，要教导我们下一代从小认识神，从小敬畏神，从小侍奉神。从小侍奉神，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如果我们教会有这个文化的话，从小让我们小孩子能够参加教会的侍奉的话，我觉得这个小孩子的信仰会更加的巩固啊。从小侍奉神，这样我们信仰才会一代传一代。正如我这里扣了一段生命记的一段经文，他讲生命记的31:12-13，他讲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他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些律法的儿女可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从小教小孩子们认识耶和华啊，然后就是正确的敬拜，就是现在我们每天每个礼拜都有一个敬拜，在敬拜里面我们看到约书亚的里面的时候，他讲那时候人不认识耶和华嘛，所以敬拜我们现在可能敬拜就是讲道，然后就是音乐这样这样的一个敬拜，就是敬拜的最基本的我们根基要建立在认识上帝啊。所以真正认识上帝是我们敬拜的一个很基本的要素，所以我们宣道堂的意象里面其中一句话就是好像叫认识真理是吧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作为领袖的要去做的事情。我们无论是牧者讲道的时候要讲这些事情的话啊，另外我们小组长在小组里面查经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非常注重这些事情，就是认识真理啊。然后另外就是圣洁的生活，我们这里看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2:2里面看到他们侍奉亚斯他录和行了邪淫，这些都是神所厌恶的事情，所以神耶和华神就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特别小心，我们一定要时刻警醒自己，要过圣洁的生活，求神保守我们远离试探啊，不然的话以色列人在四世纪里面的遭遇就是我们的遭遇，这是我们最好的教训。所以有一位哲学家叫桑坦亚纳，他说那些不能谨记过去的人注定重蹈覆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从四世纪里面吸取教训的话，那我们也会犯这样错误，我们就会拜假神，我们心里没有太多的偶像， 我们可能过不圣洁的生活，最后神就惩罚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所以啊，我想这就是四世纪作者真正的目的，因为我们今天身处的时代与四世纪述的是很相似的。我们那时候以色列中没王，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心中也没有王啊。我们各任任意而行，神的子民不能一同工作，人陷入各种仇敌的网络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时代。所以我们要吸取这个四世纪给我们教训啊。我想四世纪会有的教训应该非常非常好的教训给我们的啊。希望我们今年的四世纪查考的时候会不断的去发掘这些事情，不要以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记载，每次看到那些残暴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这段经文我不想去看啊。当时我感动我去查这个，决定今年查四世纪的时候，我第一个挑战，第一个想到的困难就是，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会问，神爱世人，神不就是爱吗？为什么四世纪里面出现这么多杀，而且进城的时候无论老小大小都要去屠杀，这样这是不是跟我们的信仰的爱有很大的冲突啊？我想我们每个小组里面，当你查到四世纪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那些慕道友，他们都会问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尽量的去准备一下这个功课，就是这个是不是太残暴的一卷经文啊？啊，这个就是大家去思想一下吧啊。所以这个可能心里面要做好这个功课，肯定会有人问你的，嗯。但是我们有一点要知道，就是说四世纪里面的战争，四世纪里面的屠杀，这个并不是神的一个旨意，而是其实是一个教训啊，就是通过这些战争来教训我们的啊，就是悖逆的结果就这样啊。但是这个我大家去思想做好这个功课嘛，因为我相信肯定有人会问这个问题的啊。